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
第十四章，情深意长，共创辉煌。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段话：世间最好的东西，莫过于几个有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古人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始终记得这句话，并终身实践。对有恩于己的人，你深刻铭记，总想着报答；对同学、同事，你念念不忘；对助手、学生、人才，你慧眼识才，大胆培养、使用，大胆奖励、提拔，并像朋友一样互相帮助，情深意长。于是，在杂交水稻科研领域，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老一辈壮心不已，硕果累累；中年一代承上启下，奋发图强；青年一代朝气蓬勃，努力攀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事业越来越兴旺。你在湖南省委省政府授予你功勋科学家的大会上说：“省委省政府给了我崇高的荣誉，使我感到既无限激动又很不安。我觉得这个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而且也应属于与我在一条战线上做出了重大成绩和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功劳应归于党。”在你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成果奖的大会上，你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说：“这个奖是奖给全国农业战线的科研工作者的，因为杂交水稻是全国很多人协作攻关的成果。”你说的多么好啊！的确是这样，杂交水稻的研究推广的成功，是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领导关怀支持帮助的结果，是全国，特别是湖南省一起协作攻关的团队和广大科技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你胸怀宽广，眼光高远，不但尊重各级领导，而且尊重你身边的同事、学生、助手、朋友。你不仅热情培养青年同志，精心培养学生，而且知人善任，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周围的同事一起工作，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反过来，各级领导以及你的同事、朋友、学生、助手也乐于在你身边工作，乐于为杂交水稻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你同他们共同创造了杂交水稻的伟大事业，共同演奏了一部杂交水稻事业的辉煌的交响曲。第一节，赵石英，杂交水稻事业的伯乐。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呼啸而来，小小的安江农校一波翻浪涌，批判你的大字报糊满了墙，牛棚把你的床铺准备好了，你也做好了被批斗关押的准备。但是突然之间，你不但没被批斗，反而还被工作组请去做技术指导，你的水稻研究也得以进行。后来才知道，原来你那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救了你。具体情况是，你的那篇论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后，很快被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恒同志发现，他将此文呈报给了当时的九局局长赵石英。赵局长慧眼识才，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 必将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于是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对这项科研给予支持。1966年5月，赵世英同志眼看浩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及时地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分别向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发函，责成他们支持你从事这项研究。就这样，在国家整体进入政治动荡的岁月里，你还能够获得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与时间，使刚刚起步的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了保护，避免了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可能后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对在危难时刻帮助你的恩人充满感激之情。你后来了解到，赵世英是四川酉阳县人，原名赵令爱，是革命先驱赵世炎的侄儿。少年时期在成都参加赵世兰等共产党人组建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学生爱国救亡运动。1938年经中共地下党组织选送延安，更名为赵石英。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20世纪60年代前期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1985年调任国家专利局局长。你对赵世英同志对你的赏识和支持十分感激和怀念，把他当作你的伯乐。谢长江撰写你的传记时，要去采访赵世英，你一再嘱托谢长江，请他带你向赵世英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1993年，赵世英患病住院，你曾派专人前往看望、问候。不幸的是，赵世英同志于1993年5月8日病逝，你非常难过，常常思念。在首届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会颁奖仪式上，你特地给已故的赵世英颁发了伯乐奖，以告慰赵世英同志的英灵，表达你永远的尊敬和怀念。